相信请我们查到那个第十章十节啊，今天第十章十二节啊，继续去看啊，今天啊十章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是那个的背景啊，是讲到耶稣啊讲这番话的时间是按着他吩咐他的仆人约翰所讲的话来讲，问着是我说西西约翰所讲的话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讲，是讲神的话，所以西西约翰的道就是神要他讲的道。如果我们藐视这些传道人所讲的道，就是藐视神向我们所讲的道。你可不可以打开那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你在那个旁边，那个无花果树被叫做那个旁边，你写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什么呢？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节是讲到神的话临到西西约翰，然后神的话临到西西约翰的时间呢，第三章第二节路加福音，然后西西约翰呢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就宣讲悔改的洗礼，洗到罪得到赦免，直到罪得到赦免。然后呢他西西约翰来到这里传讲这个东西的时间，是不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思？第一是有神的话领导他，第二是有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预言那个西西约翰会来到旷野来宣讲悔改的洗礼，直到罪得到赦免，目的是要人见到神的救恩，将那个难明白的东西，那个西西约翰呢就讲得很清楚，要人听见这个真道，按照这个真道去行的时间，就能够见到神的救恩。今天呢，耶稣基督讲了这个东西，第十二节，第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七节，然后呢，人就能够长了，人呢看见这个事情应验了，人呢就能够看见神的救恩。这个也是西西约翰的工作，在那个的第三节讲到他宣讲悔改的洗礼，是到罪得赦，然后第六节他这样讲有个目的，是凡有血气的听见愿意悔改洗礼，愿意生命改变的时间，都要见到神的救恩。今天我们看到看到那个的耶稣基督讲了这些话，后来果然应验，我们就看到神的救恩。所以在那个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的旁边，你写下来那个的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到那个的第二十节，你要有了这个背景，你看的时间就能够看得更加明白。好，我再解释。第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一章第十二节，第二天他们从八代里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哪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然找不着什么，不过是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十四节，耶稣就对那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那个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的门徒在这里圣经说，他的门徒听见了，先是听见，然后呢，到十一章， 第二十节他们就看见，所以就听见的旁边你圈起来，你说你写下来是债权。首先是听见，然后呢在那个二十节的旁边呢看见呢你写债后。耶稣基督要这些门徒先是听见他讲什么东西，然后第二天呢早晨的时间呢他们就看见耶稣所讲的话是应验。好，所以再讲他听见什么东西啊？我刚刚讲是听见说那个的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二十节，他听见什么东西啊？他应该这些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个使徒，有些是曾经是跟过施洗约翰的，好像安德烈啦、约翰啦、我说约翰就是使徒约翰，是跟随过那个施洗约翰的。安德烈啦，是听过施洗约翰讲的道，讲什么道啊？是要第三章第八节。只要这些人愿意来到他面前悔改洗礼的人，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与悔改的心能够相称。第三章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好了，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三年当中神恩待这个无花果树，好像神恩待了这个以色列国，常常在他面前讲道，常常在他面前施行神迹奇事，他们心里边要说是悔改，但是他们没有结出果子，就好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虽然圣经说现在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三年当中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他也不结果子，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他也是不结果子，然后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间呢，耶稣基督就突然间就咒诅这个无花果树，然后第二天这个的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接着我们要学什么东西呢？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他会来到那个树的树上，这个树是很大，远处的见到就很明显，这个无花果树是很多树叶，很多树叶应该也结出很多个果子，但是今年出的他哪里的时间今年找不着什么果子，无论是结果子的时候，无论是不是结果子的时候都没有果子。所以虽然圣经说因为不是收果子的时候，事实上如果这个无花果树在这个三年当中如果是有结果子的，耶稣也不会将那个的无花果树砍掉。耶稣就是见到在结果子的时间他没有结果子，在不是在收果子的时候他没有结果子，在不是收果子的时候也是没有结果子，所以耶稣觉得这个树是八件地图，所以耶稣呢就咒诅那个树。所以这里给我们学什么功课啊？我们学个功课就是说，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为主来结果子。我相信这句说话当保罗提醒这个的提摩太的时间，吩咐他要他去传这个福音，要带人信主，无论是得时不得时都要传这个福音，要结果子。但是以色列没有去这样做，保罗明白到没有这样做的时间就好像无花果树结了很多树叶但是没有果子，突然间 耶稣来到那个树下的时间，要找果子，要收割的时间，没有这个树就被除掉。所以就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牧要传道，无论是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去传道，并且用百般的忍耐，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给我们看到、真是不知道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他会审判会来临，到审判来临的时间就会太迟。所以在那个的、第十三节的旁边你写下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牧要传道，牧要结果子，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的去结果子。结果子就是说，这些果子与我们悔改的心来个相称。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会来到这个无花果树下来审判这个树，同样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好了。所以第十二节到十四节是用那个树好像是杀鸡儆猴，用那个叫做那个树来反映是以色列国如果继续下去不愿意悔改为转的时间，以色列国就会灭亡。以色列国就是八间地图，神的心意是要将这个福音藉着以色列国来传出来，谁知很多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去做，但是从神那里得到很多的恩典，好像那个无花果树一样，远远的就能够看见一个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也有很多的叶子，远处都看到，耶稣就往哪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然找不着什么，不过是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就算在这三年半当中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也没有结果子，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也没有结果子，所以这个无花果树是八间地图，就正如在三年前耶稣还没讲这个的马可福音十一章之前，是在三年前使徒约翰是讲同样的道，在那个的路加福音使徒约翰讲什么道啊，他说在那个的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给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今天去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就好像火一样，给他们施洗。你手里拿着波子要扬起来，你手里要拿着波子要扬起他的墙，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来烧尽。现在这个的真是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将那个的麦子有生命的和那个坑壁会分开出来。然后呢前面呢也讲到在那个的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生起子孙来。第九节，现在苦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掉在火里边。所以给我们看到这个树那个树连有连那个根，这些门徒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如果连根都枯干就很明显 是一定会砍杀了，因为是八间地图，这个树是再没有用了。所以就是说，在三年前，那个的施洗约翰有路加福音的记载，就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九节说，现在枯枝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掉在火里边，掉在火里边。这个的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等于是坑杯，耶稣会把坑坑杯用分灭的火来烧尽，但是把麦子有生命的收在仓里边。我们基督徒首先是听见神的警戒，听见神的教训，神讲了不会立刻去做，是等到三年半啊，七十年啊，等到很长的日子，看见这个树都没有结果子的时间，他就将它砍下来。所以耶稣基督用这个的树来教训以色列好几个的属灵的功课。第一个，这个无花果树就是预表以色列国，也是预表基督徒的生命。所以这个的无花果树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一个警戒，在现在的时间也是对我们有一个警戒。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收果子的时候，虽然当时不是收果子的时候，但是神在天上常常观看我们，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在地上为他结果子。所以说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除了那个无花果树是要提醒当时的以色列国，现在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用这个无花果树也提醒到神的应许，神讲了这个应许不是立刻会应验，讲了过了一天早晨的时间，在那个的第十七节，耶稣说对那个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这个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当时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眼睛是看不到，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时间，早晨的时间，早晨他们从哪里经过，就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先讲后是应验，让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这是神要我们学。另外一个功课是要我们学是什么呢？是学我就不讲那个的十五节到十九节，我不讲，我先讲那个十二节到十四节，然后二十节到尾里面讲，是讲到第一是讲到以色列国和那个的基督徒的生命，第二是讲到祷告，是讲到祷告，耶稣用这个的这个的无花果树被咒诅这件事情呢，来教导我们。另外一个功课就是祷告的一个功课。好，我现在解释这个东西。第二时间早晨，他们从哪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耶稣基督说，拉比啊，请看你所咒诅的那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干了。当彼得觉得稀奇讲这件说法同耶稣讲的时间，你看耶稣怎么回答。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圈起来两个字，圈起来个信，圈起来服，两个字很重要。我们现在不是单单是信神，我们是也要信了之后也要服从这个神， OK， 不是单单信神，也是服神， OK。 好了，这句说话第十一章二十二节，这句说话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第二十三节到达二十六节耶稣基督的教训。耶稣基督教训什么东西呢？有很多人是误会， 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呢，一误会的时间就会很灰心，按照他所讲的话去做，好像没有看到应验的时间呢，就灰心，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好，我解释了哈，23节，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拿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信他所说，在信他所说的旁边，你写下来。第11章22节，你不能够说，你要相信你自己所说的必成。要信他所说的，我们口里面所说的，如果是同神的话语是有冲突的事情，无论你说什么东西都不会成就。但是如果你口里面所说的就是神要你说的，就是圣经的记载的，就是神的应许，就是神的旨意的，你所说的就必定成就。你在这里只信他所说的，他所说的，他所说的就是什么啊？就是神所说的。OK， 所以在这里旁边，你要写《约翰一书》第5章第14节到15节。约翰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些圣经，我相信有很多人到约翰年老的时间，会来到约翰面前说：“啊，我按照那个的马可福音第11章23节的教训，就是耶稣基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拿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心里不疑惑，就是对神的话语没有疑惑，不单止信神，而且要服从神，就是这个意思。他若心里不疑惑，不疑惑就是对神没有疑惑，在不疑惑的旁边，你写下来11章22节，不单止信神所讲的话，而且服从神所讲的话，就是他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只信他所说的，必定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约翰一书》5章14到15节。今天我告诉你一件东西，三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怎么祷告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得着主的应许。第一，约翰一书5章14到15节，我们要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照着他的旨意，就是照着他的应许，照着神的话语来求什么？一点都不疑惑，是完全相信他的话语必定会应验，存着这个心来向神祷告。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神就必听我们。这是我们向神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神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无不得着。所以说，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不必行。不疑惑就是对神的话语没有疑惑，就是信服神，而且呢相信神所讲的旨意， 神所讲的应许，神所讲的话语到了时候必定应验。你存着这个心来祷告，神一定会应许你。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四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时间，无论是什么，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信是得着是什么啊？信是得着的时间，你就按照那个信是得着的旁边，就是写下来十章二十二节。我讲了删除的地方都是写十章二十二节，因为十章二十二节是帮助我们明白到底这些说话是讲什么东西。先讲十章二十二节，后讲二十三、二十四节。所以你不能够断章取义，将二十三、二十四节抽出来，然后同二十二节是没有关系，这样解释圣经，你就强解圣经。只要信是得着，信什么得着啊？信神的话语，信神的旨意，信神的应许，按照神的话语去求，按照神的应许去求的时间，你就得着。这个就是使徒约翰，就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所讲给我们听。OK， 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在这里，除了写十章二十二节的旁边，你写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第一，祷告你要得着神的应许的时间，你要按着神的应许来祷告。你祷告希望得着神的应许，你一定要按着神的应许，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记载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另外一个方法祷告，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基督徒有这个胆量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然后他的祷告是违背神的应许，违背神的话语，是羞辱主的名，没有可能。这样的祷告神不会垂听。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十四节提到，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定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定成就。主的名就是神的道，奉主的名祷告，就是说要按着神的话语来祷告，而且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这样神必定应许。因为我相信约翰讲的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十四节的时间，有很多人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但是没有得着，原因他是不是按着神的应许。所以到了约翰一书的时间第五章十三十四节，他就解释得更清楚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听到的时间不要单单听一本书，要看清楚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奉了主的名的祷告主没有听呢？然后到底你问你的祷告是不是妄求呢？你的祷告是不是按照神的应许呢？你的祷告有没有信心呢？这些东西你都要考虑。你有信心，相信神所讲的是对的，信神而且服神，这样而且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按照神的应许来祷告，哎，这你就得着了。好，再回去再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二十三节的圣经说，到了那日，你们什么就不想，什么都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 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OK， 所以你在这里让我们学了什么功课啊？回去那个马可福音第三方面，我们祷告的时间一定会得着我们所祷告的。第一是什么呢？按着神的应许来祷告。第二，奉主的名祷告。第三，你要饶恕别人的过犯。你要饶恕别人的过犯，你就成为一个义人的祷告。义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第二十五节大到二十六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了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我们的过犯还没得到饶恕，神怎样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呢？弟兄姐妹，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明白他的旨意，明白他的话语，以至到我们祷告的时间就不会灰心，也不会丧志。我们学到三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啊？第一，来到神面前祷告，要信神，而且要服从神。怎么服从神啊？神吩咐你，你在祷告的时候，若果想起有人得罪你，你不要怀恨，存着怀恨他的心，你向神祷告。你要好好处理你同他的关系，然后你向神祷告，然后神就会饶恕你，因为你那时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所以三件事情，我们明白这三件事情，按照这三个方法一起来去，你处理自己的生命，来信服神，我们就能够得着祷告时间，能够学到得到我们所向神的祷告的功效。耶稣基督用那个无花果树来教导他们来祷告，因为彼得觉得很稀奇嘛。彼得想起耶稣的话，在前天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哦，第二天早晨的时间就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他觉得很稀奇。为什么耶稣基督讲的话就会应验呢？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讲的为什么这个话会应验呢？耶稣讲的话是按照神的话讲，神的话临到西西约翰同他说，同弟兄姐妹说，你们要接着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如果不接着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时间，枯子在那个树根上就快要将那个树啃下来了。所以要那个树，要那个无花果树好好去结果子。如果没有好好结果子的时间，现在枯子已经放在那个树根上，你不知道那个主人在什么时候将那个枯子将那个拿着这个枯子将那个树砍下来。圣经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掉在火里面。他讲的这些说话，有时等了第二天就看见应验，有时等了三年半才看见应验，有时等了四十天才应验，有时四十年才应验，有时十三年才应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应验。有时是收果子的时候神的审判来到，有时不是收果子的时候神的审判会来到，我们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掉，这个是在神的手中。所以那个保罗就提醒那个提摩太，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 所以今天我要奉耶稣基督名提醒我自己，也提醒你们每个弟兄姐妹，无论得喜不得喜都要结果子，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收果子的时候，什么时候是神对我们审判的时间，他来的时间结果子就太迟了。所以我们把握这个机会，我也这个星期有位上帝来祷告，也知道他回去台湾的时间，有位上帝才祷告，希望他去的台湾的时间能够接国籍更多。我们很多同胞都去拜拜，去拜偶像，以及到上帝背了那么多个圣经，求圣灵充满他的时间，以及到他能够同他的家人啊，同他的亲戚朋友啊，同以前他的教会啊，这些会友啊，同他传道的时间，宣讲那个悔改赦罪的道，以及也要他们去好好去接国籍，与悔改的心相称，免得那个主人将那个拿起那个斧子来，将那个树来砍下来，所以砍下这个树，这个树枯干那个树，教导让我们学这个功课，这个树是用来预表当时以色列人的生命，以色列国现在是预表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不结果子的会砍下来。耶稣也是同样讲同样的东西，他是真的葡萄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是枝子，凡属他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会剪下来，剪下来同砍下去是一样，失去这个生命，凡结果子的他就会修理干净，使自己结果子更多，使到父恩之得最荣耀。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来荣耀神，如果我们生命用来荣耀自己为自己而活的时间，恐怕神会将这个东西会砍下来，神忍耐的3年半、都没有结到果子的时间，这个树就砍下来。所以到主后70年 70AD 那个的主后70年那个以色列国就灭亡了，然后你很可能会问，这个无花果树除了预表以色列国基督徒的生命以外，要结果子以外，还有就是教导我们去祷告。耶稣基督按照西西约翰所讲的话，成就了西西约翰所讲的话，就是成就神所讲的话。因为耶和华的话，神的话临到，就路加福音3章2节，耶和华的话，神的话临到西西约翰，以及了西西约翰讲出3章8节、3章9节路加福音所讲的话，要他们结果子，否则就将他砍下来。这个话不是人的话，不是西西约翰的话，这个话是神的话，是神吩咐他要他讲的，因为神的话临到他要他讲的。所以既然这个是神的话，耶稣基督就按照神的话来宣告的时间，说从今以后没有人没有人弃你的果子，这句话就应验了。因为出于神口里面所讲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我们祷告也是这样，也按照神的话来祷告，奉主的名来祷告，也是除了什么东西除了奉主的名祷告，也是按照主的应许来祷告，而且呢祷告的时间呢认清楚自己的罪，祷告时间不单止认清楚自己的罪，祷告时间呢也要饶恕别人得罪你的罪，这样呢神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祷告蒙应允。所以这个无花果树这个事情是教导我们第一件是我们的生命，第二是讲到祷告， OK， 第三件事情，这个无花果树这个事情是教导什么功课呢？好了，到那个15件，到19件，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呢耶稣就进入那个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 推倒对岸引起之人的聚集和那个的卖各级之人的等级，也不许人拿着器皿从殿里面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就出了城了。好，这里为什么这件事情放在这个无花果树被叫做自杀呢？换句话说，我刚刚说无花果树是表带预表那个以色列国那个的生命，预表犹太人的生命，也预表基督徒的生命。如果那个生命没有改变的时间，收场就好像主所讲，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这个果子，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会枯干，这个生命会毁灭。但是我看见主要处理以色列的生命，处理以色列国的生命，要怎么去处理啊？要他去接近他们，要他去好好悔改、悔转、向神祷告，免得以色列国就好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受咒诅。耶稣基督来到圣殿里边，接近那个圣殿，赶出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赶出这些东西，赶离开这些东西，接近这些东西，以致到这个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以致他知道自己的错，错在哪里，向神祷告求神饶恕，这样以色列国就不会灭亡。但是很可惜，耶稣基督接近圣殿，他们就觉得耶稣基督是拦阻他发财，拦阻他赚钱，所以他带着他的钱财一起被毁灭，在主后70年被毁灭。当时的人不明白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接近那个圣殿，耶稣基督接近那个圣殿就等于什么啊？等于耶稣基督曾经讲到一个比喻，说看见这个的这个树，这三年来都没有结果子，他就说啊，将那个树砍下来。这个园主听见耶稣说要他砍下来，说这个园主就舍不得，他就向那个耶稣基督说啊，再给他多一年的机会，我施肥，能够挖土，也希望呢，再施恩给他的时间呢，这样呢，这个的树呢能够再结果子，如果再结果子的时间，就免去这个的灾祸，免去被消灭这个事情，这同样是有这个的意义在这个的教训里边。但是当时的人不明白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进了圣殿，要赶出做买卖的人，圣殿不要用圣殿的地方来做生意，不要在圣殿的地方来约问银钱，不要在圣殿的地方来买卖这些鸽子 OK 在圣殿的地方应该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向神祷告用三个原则来祷告：第一，按着神的话语来祷告；第二，奉主的名来祷告；第三，认清楚自己的罪，求神赦免自己的罪，也赦免别人的罪，对付这个罪，饶恕人。OK， 你这样你的祷告就会蒙怜恤，你祷告蒙怜恤，而且呢，你得着神的恩典的时间，你的生命就会改变。当生命改变的时间，自自然然呢就能够结出果子，结出果子你就不会被主啃杀来。你结出果子的时间，主会保全。保存你的生命 OK， 好像跑场那个个无花果树一样，那个主人必定会珍惜珍惜这个个树，因为还是可以结果子的时间，没有可能会将那个个树来啃下来，这个个同那个个以赛亚书圣经那个个教训也是一模一样。我们打开那个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65章第8节，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选的新酒，葡萄中选的新酒，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葡萄树当中仍然会结果子的，人就说不要毁坏它，因为夫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仍然可以被主使用，能够为主结出果子，使到父恩赐得荣耀的时间，这个树不会啃下来。任何一个人生命仍然能够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时间，这人的生命神是会保全他的。所以在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旁边，你写下来以赛亚书65章第8节，要我们学这个功课，怎样可以能够帮助，怎样能够帮助这个树能够结果子呢？这3年当中都没有结果子，继续下去也不会结果子。同样，我们的生命在信了主那么久都没有结果子的时间，继续下去也不会结果子，除非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翻天覆地。怎么翻天覆地啊？在我们生命里面接近我们的生命，赶出店里面做买卖的，推翻约兑换银子的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皿从店里面经过，而且并接近了他们之后便教训他们，要他们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店。这个店不是拿来做买卖，这个店是用来祷告。所以先是将我们身体里面那个污秽的东西除掉，然后将真理告诉我们，将真理告诉我们的时间，我们就按照真理来祷告，按照神的吩咐来祷告，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祝福，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得着长流，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啃下来。弟兄姐妹啊，这个马可福音第11章是很宝贵的，花多点点时间去思想到底这个传单所讲的是真实还是假。你看见哎呀，这个耶稣基督拦着我好像是发财，不允许我在圣殿里面发财，然后呢你就想除掉这个耶稣，你学那个祭司长文士间去做那个收场，就好像那个祭司长文士那个收场，你允许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翻天覆地，将那个树拔起来，挖更深的泥土，加上施肥，像好的 topsoil 放进去，然后再将那个树放回去，这个树就会改变。几年都没有改变，继续下去也不会改变，除非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翻天覆地，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接近这个圣殿目的受一点点的苦楚，然后听见他的教训，要用这个殿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所以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除掉我们身体里面不讨神喜欢的东西，你在这个接近的圣殿的旁边，你写下来，写你个彼得前书2章1节到3节。所以你们知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要除掉这些东西， 好像耶稣接近圣殿那样，除掉这些肮脏污秽的东西，不讨神喜悦的东西。然后呢？然后呢？就爱慕那纯正的灵来。然后耶稣呢？就用神的话语来教训他们。这殿不是用来做买卖，殿是用来祷告的。除掉这些不讨神喜欢的东西，然后按着神的话语去做。同样，就好像彼得说，第二章第二节，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来，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定如此。所以就在这里旁边写下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所以彼得所讲的东西同耶稣所教的东西是完全是一模一样。我们的生命一定要除掉这些东西，求神帮助我们除掉恶毒、诡诈、诈善、嫉妒、纷争一切毁谤的东西，然后去爱慕神的话语，按照神的话语去做，这样我们就免去这个这些灾难，免去这个树被砍下来，免去神的管教，让我们听了神的话的时间就按照神的话去做，讨神的喜欢，求神怜悯我们。那今天我故意讲是先讲什么，先讲四节到十四节，然后呢就讲二十节到二十六节，然后我再回去再讲十五节到十九节，就是这个原因。下个礼拜呢我就去New York， 所以下个礼拜呢是没有星期一晚上的查经。然后那个的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的时间呢，再下个礼拜我才谈到这个东西。美恩，听不听得清楚啊？
我听不到你声音了，怎么？
我说下个礼拜是没有查经。OK， 清楚吗？
你好，我是不是听到卡了？你
我说下个礼拜没有查经。
没有查经是吗？
呀，下个礼拜，再下个要下个礼拜我去纽约。OK， 是这个。好，今天我们查经查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学，知道教会是万民祷告的殿。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的时间，让我们早点来到这个殿，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主你自己的跟前。在我们还没祷告之前，主啊，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生命里边有什么东西要除掉的，诡诈、诈善、阴毒、嫉妒，一切毁谤的话，帮助我们来除掉。不讨主的喜悦的东西，求主你饶恕我们，洁净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成为神的殿，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地方，而且常常被圣灵感动，常常祷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也帮助我们除了来到神面前求神洁净我们以外，也来到神面前奉耶稣基督名来祷告，而且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话语来祷告。而且当我们想起别人得罪我们的时间，让我们有一个饶恕人的心。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时间，天父也不饶恕我们。天父不饶恕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祷告神是不会垂听。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所学的话语，常常记在心里边，以及我们能够明白，以及我们去思想，为什么我们很多的祷告神没有垂听，原因我们没有完全的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没有按照你的话语去做，没有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求主你明白， 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帮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按照你的话语去讲，按照你的话语去祷告，以及我们能够经历主你自己的信实，让我们祷告时间心里边不要疑惑，对你的话语有相信的心，有个服从的心。你让我们饶恕人，我们就饶恕人。你让我们祷告之前要认清楚自己的罪，让耶稣基督来接近我们的时间，我们就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的生命被主你自己来接近。求主你用你的宝血来接近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接近我们，用你圣灵的恩膏来膏抹我们，以致我们不单止被主你自己的话语充满，也被你自己圣灵充满，以致我们晓得主怎么来亲近主你自己。我们亲近主你自己对我们自己有益处，我们亲近主你自己的时间能够能够得着主你自己很多的好处。我们当我们以耶和华为我们的避难所的时间，好叫我们能够说主你自己的大能，传扬主你自己的大能。求主你帮助，求主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将我们今天所听见的不单止传在内心里面，按照我们所讲的去行，而且你给那个的三人财 还有那个上帝这次回去台湾的时间，以及能够带着主你自己的权柄当他还没向这些基督徒啊或者非基督徒宣讲主你自己话语的时间，要他们首先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祷告，以及你给他的能力，给他的话语充满，给他有那个施行神迹奇事的权柄以及他一面的放开胆量传你的道，一面的让耶稣基督伸出圣洁的手来施行神迹奇事，让听到的人不单止能够听到神的真道，也能够看到神迹奇事要他们信服这个神。求主你怜悯，你帮助我们讲道这些人全福音的人，首先来信服你，首先在祷告里面好好来下功夫，以及到我们带着权柄能力来做主你自己的工作，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